我会特别是从新约的角度来分享这个救恩了。这并不是说那个救恩跟救恩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计划是从创世之初的开始了，也是整个也从旧约到新约是贯穿始终的。但是在新约里边，神对救恩有特别的来启示了，也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重点。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在信主过程中，或者特别在从不信到信这个转变的过程了。你是怎样信主？你是为什么信主？你是否从这个约的角度来考虑？当我回想自己信主的过程中，我很少能够从这个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也是可能我不知道前面两向荣兄弟有没有分享。这一段是在旧约一段圣经，在耶利米书，而且说的是跟新约是有关系的。如果看《Die Person》你会第三讲的话，你会看到这一条了。我们一起来读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拿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身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在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主日的早晨又引领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见证，要一起来敬拜。主啊，我们也知道这是你所定的日子，让我们在其中来体会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啊，孩子知道你从创世之初就把你的救恩要向我们显明，你对你的仆人以利米告诉我们这段话，求你接着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在我们面前来解开，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的里边，让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里边的生命。就你保守你仆人的口，让他所讲的都蒙你和洁净和应纳。感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我当感谢祭和祷告奉主基督的名。这段话实际上不只是在旧约耶利米书提到了，在新约如果你读那个希伯来书的话，有两个地方提到这段话。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实际上吧，从第六章到第十三章，就希伯来的作者就把一个主题要贯彻到我们心中，贯彻到读那本书的心中，就是一个新约。如果你仔细读英语作者在的话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新约，也讲了一个新约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仔细分析这个新约的内容，实际上吧，可以包括这三个方面了。第一，他说他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你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实际上神，我们知道通过那个戴波森，我们知道神颁布了这个五个约，他一个目的就是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人做他的子民，他要做这些子民的神，他要有一群的人
从一个家，从神的家进入神的家，从他的众儿女，这是神的一个心，这是神从创世之初他一个计划和心意。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旧约，不管是特别是摩西之约，第一的时候，这个他的心意，他彰显在他的失败上，特别是他公义、圣洁的本性，他彰显失败上。以至于他要来的对手，你要守我的律法，与受祝福；你要违背我的律法，你要受诅咒。但是在新约，他说在那些日子以后，他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他要把这个约，那个内容要放在我们里边，把律法放在我们里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过会会详细介绍。这是跟旧约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外边的，一个是里边的。而且吧，他说这律法在人心里的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能够从小到大的都可以自己来认识神，不用我们各个邻舍和自己的弟兄来教导我们说你要认识，因为神把这个律法写到我们里边的时候，这自然而然的让我们从心里来渴慕他，来渴慕认识他，来追求，来更多的来认识他，来经历他。这是神要达到的另外一个目的，在新约。第三个，他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孽，要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我们也知道，从旧约到新约，神是一个恨恶罪、痛恨罪、一个圣洁公义的神。神为什么立了这个挪亚之约？就是因为地上的罪恶极大，他要毁坏整个人类的时候，就挪亚和一家一人就方舟得救了。神为什么跟摩西立了那个摩西之约，颁布了神的律法，也是让我们知道他的性情是如此的痛恨罪恶。因此，如何解决这个罪恶的问题，实际上从古到今，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是说神所计划的一个问题。在摩西时代，他借着祭司，借着献祭，他赦免我的罪孽，他赦免一切来到人这借着信心来献祭的人的这些罪。他的新约，他预备了一个更好的祭物，更大的祭司，更美的灯宝，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是新约所解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听你讲，但观众们也知道，神是一个立约，也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也知道，这个神的这个约，作为 covenant， 实际上神是单一方面立的，他完全可以不体会我们人的软弱，完全不体会我们人的需要，向神颁布，你要守这个约。你要遵守这个约，就像他在摩西之约里所立的一样。但是我们也知道，从挪亚之约一直所颁布这个约，我们看到神在立约的时候，他往往是因为会怜悯人的软弱，他乐意将自己献出在他与人所立的一个里边。我们回想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约的故事，我们就会知道这多么的怜悯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第二次与亚伯拉罕重申他的约的时候，他说我要 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我也把这块地赐给你。但是亚伯拉罕那时候不能相信，他说我怎么知道我想得这块地呢？因为他原来的家乡是在乌尔，他如今遵从神的命令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是成为寄居的人，他还没得着快递，他看不到他将来要得这块地一切的希望。但是神为了让他相信，他要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自己就采取了一个中东人当时立约的一个方法，就是把那个母牛，把那个母山羊和公绵羊劈成分成两个对着，也把还有斑鸠和也对着，他自己从这些肉块中经过。当时有烟出来，这什么意思呢？就神把自己放在这个约里边，说如果我违背这个约，如果这个约不能实现的话，我就向这些母牛、公绵羊和母绵羊、公山羊一样被劈开。神愿意把自己限制在他与人所立的约里边，为了让我们相信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当然我们刚才也读过了，从旧约除了那个挪亚这个是跟全人类，因为是挪亚代表全人类以后，其他四个月都是神跟以色列民、跟犹大家、跟犹太人所立的约。他到底跟我们外邦人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我们外邦人的这个约之外的呢？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神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启示我们，外邦人也在他的救恩计划里边。特别是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读到他多次的强调，现在救恩要临到外邦人。以赛亚书49:6，他说他的仆人说话的时候，启示的时候说，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正支派复兴，是以色列中的保全的归回，尚未消逝。他说你要，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复兴以色列民，像以色列家的保全的归回，实际上是一个小事。在神的心意中，他希望全地都能够回到他的救恩里边，回到他的国里边。这一直到新约，接着保罗他把这个奥秘他向我们启示出来。实际上到彼得的时候，他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救恩会临到外邦人，直到在哥林多一家，彼得亲眼看见圣灵降临到哥林多一家的时候，他才知道神所做的事他不能改变，也就他相信救恩也临到了外邦人。但是保罗亲自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信入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可以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说在以弗所书3:6的时候，神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从以色列一起在基督里面的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是外邦人可以借着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进入神与亚伯拉罕、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里面。这是我们外邦人的一个福气。在罗马书，神也亲自的叫保罗来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民因为应着景象不肯接受这个已经来到这世界的弥赛亚的时候，外邦人因此就蒙了怜悯，以至于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约里边这个感染，第二道那个正常的感染秩序。他 是将来一天以色列民也一样会跌到这个真的橄榄树上，他因为他们是真之子。在希伯来书提到这个新约是一个更美的约，这个新约这个新是与旧约相对的。我刚才讲到这个旧约特别的是叫摩西之约，它是借着摩西在写在石板上的，写在这个皮卷上的。新约神把说要把它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放在我们里边，这是一个里边和外边的一个区别。神如何过程这事，过会儿我们会进一步分享，这神要过程的。我们也知道在保险说过，唯一的旧约跟神跟以色列民立了这些律法，律法有律法的要求，律法有违背律法以后的审判和诅咒，但是他却没有跟以色列民能够行出来的能力。所以以色列民在整个的历史过程中是一个不断的违背神的约，不断的违背神的律法，一直被诅咒流离失所一个光景，直到现在实际上以色列民也是处于这个光景中，直到现在以色列民还没有认识到他唯一的救法是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在罗马书也知道律法颁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我们来知罪，来住口低头认罪，而且也讲到罪的更加那是死，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才是永生。在加拉太三章二十四节颁布了这个律法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当我们觉得没人能够在神面前行出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来到这基督的面前。这是律法一个目的，就是让人来到基督面前来接受他的救恩。是不是在新约里就没有律法的要求了呢？如果你读福音书，特别是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样不是。耶稣来，一方面他自己活出了律法的要求，另一方面还是成全了律法。成全律法时，他把律法的要求给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好多大部分那个摩西律法上，如果你看是外在的行为的要求，以色列人为了让自己能够遵守，实际上更加细化。实际上，他把律法更加解释化，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遵守。但是我们知道，通过刚才宝训，摩西可是主耶稣不只关心我们外边行为的要求，他更关心的是我们里边的。相反，我里边的这个思想还有我们的态度和动机的问题。他说，就有人说不要奸淫，他说你看见妇女动淫念的是这样，你就犯了奸淫罪。你不要杀人，有人说，他说如果你对弟兄动怒，你就犯了杀人罪。可以说主耶稣来到世间，他们这个律法的要求却更高。可以说按照耶稣所定的律法的标准，我们更难来做到。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给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也是进到他的里边。进到边上，他说借着他啊，一方面实际上活出了律法，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承担了这个当我们违背律法以后一直的诅咒和刑罚。这就是在耶利米书上提到，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切所成就的。另外一篇，神不只是来赦免我们的罪孽而已，他更重要的是 他给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律法一个能力，就是他要赐给我们的信心，要把心灵放在我们里边，他要除掉我们肉体中的私心，赐给我们的肉心，他要把他的圣灵放在我们里边。这是在旧约，在摩西之约中所没有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中耶稣亲自说，这个圣灵保护师又永远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我们就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所活出的一切。在新约里，这个救恩不仅仅是因为神的慈爱和恩典，我们也知道神因为慈爱，神因为他怜悯我们，他愿意来救我们。但是当他救我们的时候，当他赦免我们罪的时候，他绝不能违背他自己公义的本性，就不能违背他自己圣洁的本性，他不能随随便便地说我赦免你的罪了。因为神是公义的，犯罪的必受罪的惩罚，罪的公价乃是死，神必须行使他公义的要求。所以说救我们的时候，就预备了耶稣基督，预备了他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受尽了一切的苦楚，并流出宝血，他代替了我们的罪，来承担了我们的罪，也承担了罪的刑罚，以致他可以真正的来赦免我们罪。当我们信进入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实际上是我们该受的刑罚，耶稣基督所担当的罪，实际上我们是我们的罪。因此说，神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更多的是他的自己的公义和信实，这是从神的约、神的新约我们所得出来的。他是如何赦免我们的罪孽呢？他是如何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的时候？是因为他的爱子所做出的一切。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章，也是跟我们刚才所唱的一首歌的是在高天宝座前那歌词的那一章。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受这个魔鬼的控告，说你又犯罪了，你行为又怎么怎么着，控告我们，是让我们这是来自甘堕落，自甘是让我们觉得我不在神的约里边，让我们觉得我不在神的救恩里边，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失去了神的救恩。但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边，神借着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这里没有说，第二个他没有说，我们说认我们的罪，因为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神是赐恩典的神，所以不要赦免我们罪，弟兄姊妹。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他必要赦免我们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根据什么呢？这就是根据神的新约的内容，因为他的孩子已经替我们承担了罪刑罚，已经借着他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他不能再次第二次来审判我们。当我们有一天再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的儿子可以站在神和我们中间，做我们这个中保。这就是信约，这是信实，就是他说话算话的。他已经惩罚，已经把我们的罪放在他儿子身上，他不可能让我们再次承担这个罪的刑罚。他是高于他，他已经让他的儿子承担这个罪的后果，他就不可能再次让我们再次承担这个罪的后果和惩罚。这是高于的信息时候也讲到，他必要赦免我们罪，不再纪念我们罪，而且他必要把这个心灵和信心来赐给我们。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来做成。 所以说耶稣基督是被称为更美之约的一个珍宝。珍宝什么意思？珍宝如果看中文原文的话叫 mediator， 是一个中间人，可以说是一个当我们在法庭上审判的时候，这个辩护律师是相当于一个珍宝的角色。在希伯来说，作者称耶稣基督是更美之约的珍宝。在提摩太前书，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珍宝，那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个珍宝非常重要，是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见神面的时候，他可以做我们的弥赛亚，他给我们做我们的中间人，来申诉他们的罪我已经承担，他罪的后果我已经替他们受了这个惩罚，所以他一切的罪孽已经被赦免，已经可能给将来可以真正的他拥有的来见神。在希伯来书八章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业是更美的，就是他说更美之约的珍宝，这约是凭更美之应许设立的。那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也提到说，小子们呐，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越有人犯罪，在我父那里有一位珍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那约翰一书再来提到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救我的目的，神引诱我们罪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不犯罪。我们但是我们一旦软弱犯罪的时候，他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珍宝，就是一直耶稣。我们不要因为魔鬼的控告就自甘沉沦，我们不要因为魔鬼的控告就认为自己就失去救恩，我们就自甘沉沦。先说神在那里有一位珍宝，当我每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实际上就这个珍宝，他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当然，我这里要再次提醒，如果你仔细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时候，他那里提到那个，当我们说认我们的罪的时候，那个罪是一个复数。这什么意思呢？我每次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绝对不是犯的罪，不是。主啊，我犯了罪，求你饶恕。每一次的罪，每次在神面前的认罪，你一定要具体，一定要具体，具体到真正的神在神面前，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你不管是因为软弱，原因不能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还不管是我们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还不管是我们偷窃了神的荣耀，不管是其他，在认罪的时候一定要具体。在这具体的时候，神真正可以让他宝血来一条条洗净。那洗净的是不是我们一个犯犯的罪，不是我们原罪，而是我们每日平时我们所犯的罪行，我们里边心思意念的污秽肮脏的东西。这是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要注意的地方。认罪不是一个泛泛的认罪，一定要具体。而且借着这个珍宝，它就可以洗净我们的罪。那这里提到有两个词，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在罗马书八章时候，他是做了一个赎罪祭。挽回祭和赎罪祭就像在这个整本圣经中，特别是新约中常常的提到，挽回祭在旧约还没提到，赎罪祭在旧约也常常提到。赎罪祭是借着一些祭物，在旧约，在新约是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赎罪祭。挽回祭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词是不是有真正的理解。挽回祭要回到神公义和圣洁的本性，是如此的痛恨罪， 因此他对罪所充满的这个烈怒需要来挽回。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时候，他满足了对神公义的要求，就挽回了神的愤怒。这是说我们所说的神的挽回，就是挽回祭，是对祭什么意思？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是一个赎罪祭，他代替我们的罪，以及代替我们罪来死在十字架上，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是一个赎罪祭的概念。所以，神在这跟着后书告诉我们说，神是拿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这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他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在希伯来书提上一告诉我们，他像这样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因为何因？因为旧约的祭司一方面要为自己的罪献上，另外也要为别人罪献祭。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活了33年半，他没有犯一样的错，他活出了一个完美圣洁的一生，就是他可以完全来为我们的罪，为全人类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罗马书8章3到4节，再一次提到这个律法的问题，他说律法界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差遣自己的儿子亲自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实际上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的刑罚，以这样律法的意义成就了我们什么？不随从肉体，这就是圣灵的恩赐。这也再次提到我们被救的时候，神的目的是让我们不再去追求肉体，而是追求圣灵，而且是律法的意义来成就我们这些不追求肉体只追求圣灵的人身上。我不要以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神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可以继续去犯罪，我们生活可以没有任何的改变。神救我的目的是要我们脱离罪，神救我的目的是让我们不再追求肉体，而是来随从圣灵，这是神的新约所救我们的一个目的。在新约，耶稣自己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是对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再次重复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这杯是我用小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希伯来书9章15节他提到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珍宝，也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孽，便叫蒙召之人得到说应许永远的产业。说若不流血就是罪不能死。耶稣基督本来是没有罪，本来耶稣基督他是不愿意与神分离，比如说一直在马克西马哈尼亚，比如说在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就像豆大的雪滴一样往下滴落，他还在挣扎。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挪去。”他3次向神求，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可以不流血，我可以不用去死。3次，耶稣基督祷告，以 直到最后审判天使就见过他。但是在那极其艰难的时候，在我们耶稣基督在大声流泪祷告的时候，他还是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旨意，乃要你的旨意成就。”他最后还是甘心上了十字架。你只在那断绝那一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在那一刻起，他代替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代替了我的罪，代替了你的罪。他承担了罪的后果，他承担了罪的刑罚，以至于他可以做我们的珍宝。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世界，成为人的样式？那现在说第二章太子来启示我们说，儿女只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吊替着死来败坏那等死权的魔鬼，要释放那些一生人怕死而成为奴隶的人。他成为人，以至于可以代替人来承担人的罪，承担罪的后果。在这里，在希伯来书九章有一个词，在这提到一个一命。一命，一看原文的话，实际上一命是一个约，旁边那个约是一个同根词。我们知道，在那个在光山也讲的是一命，也是我们所说的遗嘱，也是一个约。遗嘱也是单方面立的。问到约的问题的，实际上是神所立的。问到这个新约是一个一命的问题，实际上耶稣基督他是立一命的人。必须这个遗嘱必须通这个立一命的人死了以后才有功效。虽然我们知道在以利米书这个一命已经立了。在耶稣基督诞生五六百年以前，在以利米时代，这个一命已经立了。但是，直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直到一天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病了49的时候，这个一命他也不受东西了。就是我们的罪，他罪证，他被生，他一方面是立一命的人，另一方面他也做了这个。起步，另一边方面还是我们的正道，正道是不是还是执行这个阴命的人？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的复活？还是执行的，要这个阴命能够对症要执行的人。问这个阴命的问题，如果你仔细的读希伯来书，还有更。好的解释了，但是他这了，因为这个一命是，他不只是赎了我们，耶稣基督，我们信耶，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知道我们犯之后，也赎了天恶之人所犯的罪过。我们常常有个问题就是，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在旧约时代的人是如何来信得着救恩的呢？因为当时耶稣基督没有降生。而且耶稣信耶稣是唯一的救法的话，他们是如何得救的？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为全恶之人所犯的罪恶来承担，可以说他们是预尝这个救恩的滋味。他们是就像我们花魁的卡就是在预花。这个救恩，他们用凭着信心来献祭的时候，凭着信心来仰望神的救恩的时候，他们知道有一天神会预备他亲自的救恩来承担他们的罪。这是说，在天约之人，在旧约时的人，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受死来得到救恩的。这个血
是宝血。这宝血一旦流出，一次流出，它永远有功效。所以说，这个血在希伯来书被称为永约之血。在希伯来书还有一个叫他将圣灵称为永远的灵。他说，何况基督教的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但血就更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是我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是再一次来提示我们说，神借圣灵将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他的血一方面洗净我们的心，另一方面还要除去我们的死心，叫我们能够侍奉这个永生神。也再次让我们回到了救恩的目的和意义，不只是神养我们，他洗净我们的罪孽，更重要是让我们一举一动来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怎么能够侍奉这个永生神，来求救我们离这个死刑。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再次提到这个应约之血的时候，他说，但也是平安的神，就是那凭应约之血是听了大牧人，是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求他所喜悦的事，也荣耀这些。再次回到神救我的目的，希望我们能够行出他所行的神，记得什么？这是耶稣在我们心里。耶稣基督刚才提到他的宝血一次流出，永远有功效，就是我们靠着他，就是一次献上他的真体就得以呈现。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我们过去的罪，不但我们现做的，也为我们将来所犯的罪，就承担了一切罪的后果。我们每时每刻的时候，可以凭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可以全部就在来到神的面前，一方面叫他认罪悔改，一方面借着他宝血来洗净。希伯来书作者也给我们一个警告说，人若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神践踏神的儿子，使他成无圣之约的血当作凭证，又洗脸施恩的圣灵，你们讲他要受的刑罚是怎样的加重？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当我们每次领主餐的时候，当我们每次捧着他的杯和饼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沉重，我们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能够将他的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吗？我们能够再一次做他不做的事吗？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几个方面警告，也给我们几个方面的要求，因为在这个新约里神所成就的一切，因为这在新约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所以我们可以这是坦无惧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当时这诚信和充足的信心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的血给我们已经铺平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可以从万死经过这万死的身体，这是我们在新约里边所享受的、所得到的，是旧约所不能实现的。旧约的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得进至圣所，在新约里，我们每个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随时随地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你要得怜惜， 蒙恩赐予，给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们有把握这样的机会吗？我们有真正做到这会吗？来到他的身边帮助，
我的求怜惜蒙恩。
这个作者也说，因为信义是成就的，因为神的约证是跟我们的说应许，所以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毫不摇动。因为那跟我们应许的是信实的，他的约证所给我们的应许，他一定要成就。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何等大的拦阻，不管遇到我们何等大的危险和苦难，我们要坚守我们已经认定的这个盼望和指标。他说我们又要彼此相互激发爱的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就会他发现了停止惯了的人，而要彼此劝勉。这一切是因为神在新约里所以已经成就了。当我们说苦难的时候，他们其实等待神应许来成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软弱灰心丧气。所以接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再一次来举手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因为这样的心给他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是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将要来的必来并不迟。他还讲到，他说退后了，我心里也不喜欢他。神一方面给了我们的极宝贵极大的应许，就是约在里边，另一方面他给我们提示，因为神所成就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他必要成就。所以当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当我们面临不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存着勇敢的心，要存忍耐的心，能够行出神的旨意，就要对中我们必要得到所应许的。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作者里面好多信心的伟人，还讲到这是信的伟人在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他应许的，就是仰望所应许。所以他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有许多的见证人说云彩围绕我们，我们就像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由于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等待我们排除轻负的路程。仰望是我们信心充实处，我们唯一的救恩，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唯一的信心。我们如何能行出耶稣基督要我们行出的一切呢？这就是在新约里神给我们应许的另外一个观念，他说他要给我们一个信心，要给我们一个心灵放在里面，要除去我们的肉心，除去我们的时间，用肉心来代替。这是在新约里神应许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能够有极大的礼物，就是圣灵。这是新约二章在八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命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他要求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你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在以弗所书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他是指圣灵的。这一切的一切，就指向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礼物，就是圣灵。因为圣灵带我们里面， 因为圣灵好大的能力，就能给真正的行出在新约里神要我们所行出的一切。这好大的能力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经历的，这好大的能力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凭着他的约，凭着他的应许向神来求的。在以弗所书一章就可以说，我们要知道他上面说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让耶稣他们经历复活的这个大能。所以说三章二十节，他的再次祷告中就提到，才能照着这个运行着我们心中的这个大能大力，清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保罗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活出了这样一个生活。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们赶紧干什么？讲这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在约翰一书，他再次提到：“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里面。你们不由人教训你们，你们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我们随从圣灵的人可以顺着圣灵哀求自私圣经的恶行。这就是我们在新约里神给我们的基督徒一切属他的人一个盼望。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圣灵是我们一切信他的一个极大的灵。若没有圣灵，若没有圣灵的内助和能力，我们可以说是何等的软弱。也就是说，你们要完全，因为我们的父是完全。那何等可能活出一个完全的生命，只有圣灵的耶稣。在哥罗西书，保罗再一次向我们启示这个奥秘。他说：“神愿意叫你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盼望。奥秘是什么？就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如果没有耶稣的内住，如果没有圣灵的内住。”又没有耶稣的梦里面，我们是何等的可怜。没有律法范德里，我们有耶稣基督更高的要求，但我们活不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生命，他已经给我们一个信心和心灵。当我们愿意靠着他来活出的时候，这一切一切都不再是可能的事。所以说，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但是我们也知道，好多的时候，神的应许要成就到我们身上，需要我们自己真正的去向神求。虽然神在狱中已经预备了这一切，我们每个人要大胆的。要谈不拘的真实向上来求，来向神来求，让他的灵充满，向神求来改变我们的心，向神求来给我们一个信心，向神求让他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一直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来享受在新约里神给我们所预备的一切。 在新约里，神不是去掉律法的要求，在新约里只是他要我们在遵守律法的时候，不但是靠自己，而是靠着他。这是保罗所说的，不但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个圣灵的同在，得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内住，才能经历这个内住？耶稣基督亲自来启示我们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他常与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不是说没有这个圣灵的同在，而是好多的时候，我没有住在主里面，我感觉不到。我们是住在主里面，我感觉不到圣灵的同在。说是你要经历我的同在，说你要跟随。”他们遵守他的道时候，他们全心爱他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天父必爱我们，并且他们一起要与我们同住。”这是和约翰福音4:21非常有名的经文说：“有了我并没有遵守的，这就是爱我，爱我的必定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犹大在犹大书所提出的，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实际上，神的这个新约不只从耶利米开始，而从摩西之约已经开始。在大家知道，在申命记29，整个颁布了在努摩亚地所立的摩西之约的另一部分时候，他讲了：你们遵守这个律法就必祝福得祝福，你违背这个律法就受诅咒的时候，第30章，申命记3章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去，好叫你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必将你心灵的污秽除掉，什么意思？就是 circumcise the heart， 使你的心圣洁。这是只有神，只有我们的神才能做到的。他要使我们的心圣洁。保罗在罗马书也再一次来提示我们说。没有里边做的，没有里边的心受割礼的，他是真犹太人。真割礼的是在心里，在乎你，不在乎你。这只有我的心，神才能做。而且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能够尽心爱耶和华和我们的神。这新约很重要的一点。神要做成这事，神实际上已经做成这一种基督耶稣的生命。在耶利米书24:7说：“我要赐他们一个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心，因为他们一心要归神。”这是在新约中，在耶利米。31章所提到的，从小到大，他们要认识。我们再一次来向神呼求，让他的灵，让他自己来充满我们，以致我们可以真正的享受他的新约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灵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以弗所书第三章18-19节。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切慕你的真理，可想你的话语，感谢你把生命的活水恩赐给了我们，用无比丰盛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软弱无能的时候，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当我们困难重重的时候，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求您让圣灵充满我们，安慰温暖我们，提醒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行在主的心意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
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是正信之使徒仆人给我们这宝贵的信仰，也感谢你这是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而成就了这信仰，使我们可以享受这信仰的一切的内容。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留一命的人，你是成就这一命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我们也知道你是中保，是这一命得以能够被执行被成全的人。主啊，你说你要把律法写在我们里边，刻在我们心上，说你要是我们的心受割礼，主啊，你说你是要把这信心放在我们里边，除去我们的私心，赐给我们一个肉心，又赐给我们一个心灵，把你的灵放在我们里边，主啊，还是现在就求你按照你约的规定来成就这一切。那圣灵此时此刻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一方面我们就应当保险来做决定，另一方面接着你给我的新生命和圣灵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所活出的一切。那我们求你，那凭着应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是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能够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愿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